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岛。今天呢，来聊一个比较沉重的话题啊，中国男性的地位问题。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感觉啊？这些年中国男性的地位呢，好像越来越低了。以前呢，中国讲究这个三从四德啊，什么是这个三从呢？这个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四德呢，妇德、妇言、妇容、妇功。德言容大家肯定知道啊，功呢特指女工啊，就是这个针线活。新社会呢，什么从不从呢，还有什么这个女工啊，那都是扯淡了，是吧？这个我想大家只要是接受过良好教育的，不管男女呢，都是能接受的。男女本来就是平等的嘛，没有道理说女人一定要依附男人啊，一定要在家做针线活的。但是这种平等啊，越往后搞，好像反而开始变得对男性越来越不平等了啊！别说什么女性三从了啊，现在是老公得从老婆呀。小红书上那都是老公赚到钱啊，全部上交，平时能不被老婆骂，不用跪搓衣板就不错了。这种女性呢，已经算是很好的了啊，起码呢，她还愿意可怜一般的男性嫁给他们。更多的女性呢，是独立大女主啊，根本呢就不屑普通男人。他们呢，要么不找，要找呢，就是找这个又帅又高又暖又风趣的。你导哥我呢，为了做这期视频啊，就不得已呢逛了逛小红书。逛完之后啊，我都有点自闭了。有一些女性呢，会称呼男性为男，就是那个鱼男的男。我开始以为那是打错字了，后来知道了啊，这就是一个歧视性的称谓，泛指在某些方面有缺陷的男性。缺陷呢，包括不限于长相、身高、收入、能力、情商等等。不得不说，中文真的是博大精深啊，虽然发音是一样，但是你可以从这个字里呢，看到深深的厌恶和轻蔑。有意思的是呢，一些女性朋友因为怕误伤了国际友人，还特别在男前面加了个字国男啊，特指有缺陷的中国男性。如果说这些爱在网络上骂男性的女性朋友自身非常优秀的话啊，或者说这个男性呢做的真的是很过分，那骂一声国男呢，我觉得也不是不可以接受。但是在现实里呢，男人也未必是总是不如女性或者欺压女性。最近爆火的燕东平女士离婚案啊，直接就刷新了我的世界观。两个人结婚，老公在外面辛苦打拼，每个月汇8000回家。燕女士呢，指责老公不顾家啊，没有提供足够的经济支持，因此选择去法院起诉离婚啊。高潮来了啊！法院最后呢，把房子、车子、孩子的抚养权都判给了燕女士，男人呢直接净身出户，以后呢还得定期给抚养费啊。结局可以说是非常之炸裂。如果说这件离婚案呢没有什么其他隐情的话，我认为法律在这一刻呢是不那么公平的，法律更多的是在保护女性。不过燕东平女士的这个事件呢，毕竟是一个个例啊。我们直接说法律在这类离婚案中偏向于女性呢，还是过于不严谨的。但是我认为在目前的社会中，男女之间确实存在很大的不公平，是没毛病的。社会对于男女的期待呢是不同的，男性被赋予了比女性更重的义务啊，这个是自古以来就有的啊。但是更多的义务理论上来说呢，也代表着获得更多的特权。不过现在男性的这部分特权正在消失，而在特定的环境下呢，男性的特权不但完全消失，反而是女性获得了更多的特权。比如说在性骚扰这方面，女性呢可以在毫无证据的前提下对男性进行指控，男性呢只要是被指控了，大部分情况下只能认栽。再比如说在择偶方面，女性呢她可以大大方方的对男性的收入、身高、家庭进行要求，但是如果男方要求女方身材好、年轻漂亮啊，就会被批判为物化女性啊。至于说对女方的物质条件有要求，哎，那就更加大逆不道了，是吧？哎，这是属于会同时被男女抨击的凤凰男、软饭男啊。所以我个人认为，中国的男性权利，尤其是被小红书上的这个精英女性称呼为国男的那部分人的男权，正在急剧衰退。今天呢，我们就要来讨论为什么中国男性的地位持续下降的问题。要讨论现在的男性地位变低的话题啊，我们就要先来讨论为什么从前中国的男性地位高。古时候中国的男性还是相当牛逼的啊，我认为呢有三个原因。第一呢是经济原因。古时候呢绝大部分国家都是农业社会，种田啊它是一个重体力活，而男性在体格上呢是占优势的，所以男性在生产中呢贡献更大，因此男性啊就成为了农业社会里经济的主导。第二个原因呢是战争。古时候冷兵器战争对于体力的要求也是非常高的啊，这个使得男性主导了军队。毛泽东怎么说的呢？枪杆子里出政权，掌握了军队也就掌握了政治权力。那政治权力是什么呢？就是分配的权力。男性掌握了分配权，那当然会优先把权力分配给自己人嘛，这个呢就叫做 boys help boys。 第三个原因呢，则是男性在获得权力传承之后，那自然呢就需要巩固权力。世界各国基本上都是通过文化和法律来强化男权的。文化上啊，比如说中国的儒家思想就强调男尊女卑， 基督教的圣经啊，说的是男人是女人的头啊，还有咱们这个伟大的犹太民族的创世纪里面讲的世界上的第一个女性夏娃就是用男人的肋骨做成的啊，比中国的这个儒家思想还要强调女性对男性的依附。法律也是明确歧视女性的，比如说在中国的唐律中规定，女性无权继承田宅，再富裕的家庭家产呢，也只有儿子可以获得。女性啊，她只能获得嫁妆。封建社会里呢，科举是普通人唯一的上升通道，但是历代的法律都规定女性不得参加科举。国外也是这样的，拿破仑法典规定妻子必须服从丈夫，而且不得独立签署法律文件或者自行经商。即便到了今天，在一些欠发达的地区，男女也依然存在在法律上的不平等。那比如说一些伊斯兰国家，如果女性想要指控他人强奸，需要至少四名目击证人证明才行，否则呢，女子有可能被反告通奸。中国的邻国巴铁啊，就曾经出现过每年警方呢接到数千起针对女性性侵的报案，但是在08年到14年之间，全国未判决任何一起强奸案的奇观。所以说古时候还有现在的一些垃圾国家，男女确实非常的不平等，是彻彻底底的男尊女卑。不过现在情况发生了不少改变啊。首先呢，在大部分国家里，农业对于经济的贡献已经非常小了，越是发达的国家，服务业占比就越高。在服务业里，男女之间的差别呢是没有那么大的，甚至在某些特殊的服务业里，女性的重要性啊要超过男性。因此从生产力的这个角度来讲，男性并不再占有绝对优势了啊，这个是第一个大优势没了。第二个，男性的优势是战争嘛，那现在的军队里还是以男性为主，但是问题是自从二战之后，国与国之间的大战基本上就没有了。一旦战争减少，军队呢也就没有办法再起到分配资源的作用了，男性的地位呢于是就无法因为军事而提高了。那有朋友可能会说，哎，那俄乌啊中东不是经常在打仗吗？那没错呀，所以东欧的色情产业极度发达，中东的女性地位呢也非常低。但是像中国、美国这些本土常年没有战争的国家，女性的地位呢就有所提高了。第三个男性优势呢是文化和法律，这个其实没什么可说的了啊。所有的发达国家现在都是强调男女平等，在法律上呢基本上也不存在什么歧视女性的地方了。中国的话，这些年其实已经可以被视为一个发达国家了啊，在法律上我也看不出有什么对女性不公的地方。所以由于这三个条件的变化，如今男女之间呢已经越来越平等了。但是呢，这没法解释目前中国的情况啊。中国看起来已经不是女权和男权的平等了，而是在很多时候呢，女权在男权之上了。中国的田园女权啊，和欧美的正统女权根本就是两码事儿。这个是为什么呢？我认为第一个原因啊，是中国的性别比例出现了很大的问题。根据统计局2020年给出的数据，中国的适婚男性比女性多了整整1752万。在20岁到40岁的年龄段呢，男性和女性的人口比例是 108.9:100， 就是说男性比女性多了差不多 9%。 而这个问题呢，在未来的20年里只会更加的严重，因为2020年的七普显示，男女新生儿比例呢是112:100，六普的比例呢是115:100，五普呢是116:100，一直到01年的四普比例呢也依然还是111:100，都比现在的比例要更加的悬殊。因此呢，在未来的很长时间里，这个问题不但不会改善，还会更加的严重。男女的自然出生比例呢应该是105:100。中国为什么数据会这么超自然啊？这个是因为随着科技和经济的进步，人们越来越容易在孕期啊就确定胎儿的性别了，然后呢他们会进行人为的选择，就是打胎啊。从中国各省男女出生的比例来看，也大概可以看出端倪。江西呢以122:100位列第一，还有福建、广东、湖南、湖北，男女出生比例都比全国平均值要高啊。原因我想大家心里都清楚，这些省份的重男轻女的问题啊更加的严重。由于重男轻女，所以生的男生远多于女生，结果到了要结婚的时候就傻眼了，女性呢明显是供小于求了，这样一来女性就拥有了比较大的溢价空间。对面的那个男性，哎，如果你的收入和我差不多，那你还真配不上我。我找男人呢，要么就是这个男人收入够高，长得够帅，要么呢就是这个男人的家庭够有实力。家庭的实力呢可以通过彩礼来体现，因此江西虽然是革命老区啊，穷得叮当响，但是江西男人的彩礼啊给的比户爷都高了啊。这种时候再怎么大男子主义啊，再怎么男尊女卑都没有用，因为老婆呢不够分，只能大出血。基本上我们社会上的各种冲突啊都可以用这套经济学的供需逻辑来解释。所以中国年轻人性别的不均衡是出现女尊男卑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二个原因呢，是中国社会在两性关系的定位上呢，依然还是相对病态的。它和重男轻女那一套啊，是相辅相成的。因为重男轻女，所以社会默认男性要被赋予更多的责任，这个责任主要是在经济上的责任，而女性呢，是不一定需要承担这个责任的。女性在家庭里最大的责任是生孩子，照顾老公，照顾公公婆婆。哎，我这么说可能有点太封建了啊，肯定不是所有的家庭都这样。换一种说法，大家应该能接受啊，那就是在中国，大家认为在组建家庭的时候，女弱男强是理所当然的。当大部分女性都倾向于向上求偶的时候啊，和女性一个级别的男性当然会被瞧不起。那我们假设这个社会进步了啊，女性愿意和他们实力相当的男性结婚，情况又会如何呢？情况可能不会有任何的好转啊，这就涉及到第三个原因了。这个原因说出来啊，估计要被男性观众骂啊，那就是在现在的中国，优秀男性的数量不如优秀女性多。中国年轻女性的平均学历要比男性高。2004年中国本科招生中呢，女生占比为 46.8%， 但是到了2022年，女生比例增长到了 63%。中国女生读书读得好呢，有两个原因。一个呢，还是男女不平等的问题。大家看，这个是22年中国各省被本科录取的女男比例。大家再对照一下各省男女出生比例，就男生出生率越高的省，女生的本科率就越高啊，是反着来的。大家就看这个招生女男性别比超过60的几个省份啊，安徽、福建、江西、湖南、湖北都是男女出生比例超过国家平均值的省份啊，可以理解啊，就是这些省份的女孩呢，她没有什么退路，必须好好学习才能逆天改命，所以她们学的呢就比男生更加的认真，也比其他省份的女孩更认真。但是女孩学得更认真不是唯一的原因啊，在西方国家呢，大学里也是女生多。比如这个21年英国的大学里，女生的比例呢是 57%， 美国大学里呢，女生的比例是 59.5%， 虽然没有中国那么高啊，但是也是女生比男生多。这个其实呢是和智商有关系的。我们男性并不是比女性智商低啊，大家的平均智商呢是差不多的，但是男性智商的方差更大，就是说男性的智商分布呢要比女性更广更极端。聪明的很聪明，弱智的呢也很弱智。女性的智商呢则更多的集中在中间部位，极高的和极低的都少啊，这个就使得更多的女性呢可以进入普通大学就读。而由于智商最高的那部分人里呢，男性占比更高啊，所以在中国的985院校里啊，男女比例呢是 1.7:1。也就是说，现在中国的年轻人的受教育程度分布和性别是有一定的关联的。受教育程度最高和最低的人群里呢，以男性居多，而中间段呢则以女性居多。那在中国这个极度重视学历的国家啊，学历几乎是可以和成就挂钩的。在单个案例下，我们不能说文凭越高，成就就一定越高，但是只要数量足够多，平均下来呢，这个结论是一定正确的。于是中国年轻人受教育程度的分布呢，实际上呢，也就决定了社会上的财富分配和权力分配。最顶尖的那波人以男性为主，马云杭州师范大学的，李彦宏北大的，马化腾深圳大学的，刘强东人民大学的，雷军武汉大学的，王兴清华大学的，是吧？这部分人处于金字塔的顶端。中国最富有的 10% 的人口呢，占据了全国接近 70% 的财富。但是与此同时呢，金字塔的塔底，也就是最穷的那一批人，还是以男性居多。而女性呢，则集中在中间部位。在这个部位呢，则是女多男少。中层和上层的性别比例呢，应该是和大学生性别比例差不多的啊，6:4开。女生 60%， 男生 40%。 我们假设大家都是尽量和自己阶层的人配对啊，或者部分上层男性和中层女性配对，并且1:1配对完成啊，那么中层女性即便不打算上嫁啊，只是选择平嫁，也会剩下 20% 的女性啊找不到老公啊。这就是一个简单的数学啊，数学是不会骗人的。但是要中国的女性选择下嫁呢是有困难的。那一部分社会原因前面已经说了，中国社会呢还不太能接受女生下嫁，也不太能接受男生上娶。更加实际的原因呢是下嫁会影响女生的生活水平。如果一个男性长相一般，收入能力呢也不如妹子，那么妹子嫁给他到底图什么呢？除非说这个孩子将来跟女方姓，否则我确实也说不出这个女生必须嫁的话。而且呢，对于很多想要在职场打拼的女生来说，结婚之后生孩子呢是他们职场的一劫。中国的资本家啊，应该是全世界第一个贯彻男女平等的这个理念的。那其他国家在生孩子这件事情上呢，都是给了女性不少优待的。中国资本家呢，为了防止给女性优待啊，是能不顾可能要生孩子的女性就不顾。要是运气不好啊，真的有女的敢工作一段时间就生孩子的，升职加薪啊都会受到影响。我已经不止一次啊听这个国内互联网大厂的女性朋友和我吐槽这个事儿了。一旦生了孩子，在打绩效的时候呢，领导必然会隐晦地告诉你，哎，因为这个孩子，你的绩效会差一点。 在国内那么卷的环境下呢，一步差步步差，因此不少女强人呢，要么是选择不结婚，要么呢就是结婚之后拖着不生孩子。数据显示啊，就中国不结婚的女强人比例呢，要远远高于男强人。2012年中国国家统计局专门就男女问题做过一个统计，发现文化程度在小学及以下的适龄人群中，女性的未婚比例呢为 2.5%， 远低于男性的 11.1%， 而有研究生以上学历的女性中呢，未婚比例则高达 49.2%， 高于男性 10.1 个百分点。那我认为现在这个数据可能更加的极端，会有越来越多受过良好教育的女性开始选择不婚。因为12年的时候大学里女生比例才 51% 啊，那么现在则是 63% 了。但是我没有能够找到相关的数据，国家那边肯定有这些数据，但是未必想拿出来跟大家讨论。可能大家觉得有文化的女性不愿意嫁人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实际上呢，这个数据啊和一般的发达国家是相反的。2012年皮尤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在美国低学历女性的结婚率比拥有大学学历的女性低 15%， 另外有 21% 的已婚女性学历高于其配偶啊，这个真的是非常有意思啊！为什么美国的情况和中国的情况会这么的不同呢？首先我们说为什么美国高学历的女性结婚率会更高啊？这个是因为美国人呢把结婚视为了男女双方的合作，合作的效果呢是会1+1=2的，所以越是理性的人越明白结婚的必要性。而为什么高学历的女性可以接受他们的丈夫学历比他们低呢？也是因为这个合作关系，女性呢她并没有要依附于丈夫的打算。一个高收入的女性，她在寻找伴侣的时候呢，伴侣的学历和收入可能不是她的第一考量，这个伴侣是不是善解人意，是不是擅长家务，能不能减少她在生活中的压力，可能呢对她就更加的重要。当然我们也要说的现实一点啊，钱呢不是万能的，但是没有钱那也是万万不能的。在美国你想说专门给老婆提供情绪价值然后靠老婆养也不容易啊。但是美国和中国的一个很不一样的地方啊，就是美国蓝领的收入不一定比白领低，去工厂里打螺丝，去钻井平台挖石油，是脏了点累了点，但是收入还是不错的，就算是去中西部种田也能过不错的生活。就是说在美国啊，男性学历低一点，但是在收入上呢不一定比学历高的女性低。但是中国就比较惨了啊，制造业的收入还是偏低，那农民的话呢就更别说了。中国有 18.1% 的制造业人口， 23% 的农业人口，这部分人口呢都是以男性为主。制造业里除去做高端制造业的，农业人口里除去当大农场主的，剩下的人里呢收入其实都不如去城市里送外卖。那我记得我在之前讲那个暴力事件频发的视频里呢是有专门给过数据的啊。所以呢也不难理解中国的一些女性不愿意下嫁，那这种合作呢很可能会造成亏本嘛，她还不如一个人去单干是吧。最终造成的结果呢就是中国出现了大量的大龄未婚女性，那一共有多少呢？2020年的数据啊，3800万。大家想啊，本来就是男多女少，现在呢还有一群因为看不上备选男性而选择不婚的女性，供应进一步减少，男性求偶的难度那可不就又增加了一大截吗？那竞争越是激烈，男性的地位不就越低了吗？那所以在如今的中国，5000的收入长相普通的女性会认为自己是优质的，而同样一个5000收入长相一般的男性那就是臭屌丝了。不过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正常的现象啊，因为各种历史因素还有中国客观的经济环境造成了现在的结果，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但是现在的中国呢有一个很不好的现象，就是部分女性啊把她们群体的优势当成了自己的优势，而且呢以攻击男性为乐。比如说这个普信男啊，男人都是垃圾啊，男人都没有底线啊，男人都懒啊，这些说法。那我个人对于部分女性择偶时高要求啊没有意见。你5000工资想找个20000收入的，中等长相想找个大帅哥，我觉得都可以提要求嘛。你漫天要价，我坐地还钱，那最后哪怕大家一起单身啊也不要紧，买卖不成仁义还在啊。但是一些女性对于整体男性的侮辱啊，故意挑起男女对立啊，就毫无道理了啊。当然作为一个男性我要承认啊，现在网络上呢也有一些男性动不动的就女的如何如何，这个也是不对的啊。不过这件事情有个先后，那我的观察是这些年网络上的一些女性先挑事，而且呢已经形成了比较大的声浪，然后男性才开始反击的。我认为那些喜欢攻击男性的女性大概有三种人。一种呢是从小生活的环境对于他们来说比较的压抑，中国呢确实有很多地方依然还有比较严重的重男轻女的问题，在这种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女生对父权社会充满了厌恶，我是可以理解的。就像去年脱六里的 Echo， 听他讲家庭里的各种不平等呢，听得我是极度压抑啊。虽然我觉得他的脱口秀呢并不好笑啊，但是呢我尊重他的想法和表演。第二种呢就是被这个男性伤害过的，有的呢是被骗了财的，有的呢是被骗了色的啊，或者是这个本身啊觉得自己比较优秀，秀啊秀的呢就秀剩下了，他们在心理上呢觉得受到了伤害啊，凭什么这帮男的都不选我啊，这个呢就有一点没道理了啊。 你不能把对单一男性的不满上升到全体男性的高度啊。至于说这个男性不选你，我可以直接告诉你原因啊，不是因为你不优秀，而是你看上的男性呢，觉得你不够年轻漂亮，看上你的呢，你又瞧不上。还是那句话嘛，就买卖不成仁义在，是吧？没有必要因为生意没做成就口出恶言。这两种人呢，我觉得都算是有理由，不能喷他们啊。第三种就比较恶心了。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呢，流量啊就代表着金钱。有些聪明的女性呢，发现了商机，推动男女对立啊，可以让他们赚到钱。女性想找优秀的男性结婚或者不想结婚，这都没有问题。但是有些人呢，他就是莫名其妙的去攻击所有的男性啊，比如说杨丽啊。如果说前面几次骂男人呢是无心的，在网上已经引起争论的前提下，他后面还要继续无病呻吟的骂，而且非要骂男人这个群体，这就非常刻意了。互联网上呢，他一半男人一半女人嘛，男女对立的流量是非常大的。每个人呢都有失败和沮丧的时候，难过的时候，深刻反省自己的问题会让人痛苦。如果能够坚定的认为错是别人的，哎，那就能马上快乐起来。所谓这个自省一秒钟，抑郁一整天，甩锅一瞬间，快乐好多年啊。网红们呢，恰恰是利用了人性的这个弱点，获得了流量。绝大部分的人都是普通人，网红给他们一个发泄的窗口，那干嘛不用呢？我认为这是这些年网络女权快速崛起、暴打男权的直接原因。我不认为这样的舆论是由高知女性引导的，因为高知女性不但理性，而且也没时间掺和这种破事儿。搞对立的都是些在主流社会混不好啊，只能出来捞偏门的人啊。比如说，同样都是说脱口秀的，北大的吕雪琴就可以靠幽默征服大家；北京服装学院艺术类的杨丽就不得不靠对立搞流量。啊，但是不管怎么说，该引导的对立确实是被引导起来了。现在不但是女的骂男的啊，一些男性主播也开始开辟了新赛道啊，开始找女的要彩礼是吧？专门跟女权干啊，两边打的是不可开交啊。那我们经常会拿中国的一些情况跟国外对比，国外有没有男女对立呢？也有，但是情况没有中国这么严重，因为国外的这个对立太他妈多了，什么种族对立、宗教对立、文化对立、政治对立啊，老百姓随时都在对立。中国政府呢，它管得严，各种对立呢都不准搞，就剩下个性别对立呢可以擦擦边啊，这就导致中国的性别对立啊非常的严重。我觉得这种对立呢，对于那些认真工作和生活的年轻男女都不公平啊，大家都是在努力的活着，为什么要莫名其妙的就被另外一个群体骂呢？现在中国政府应该也是意识到这个问题了，开始打击男女对立了，但是我觉得太晚了，该造成的伤害呢已经造成了。24年中国全国婚姻登记数据刚出来啊，全年登记610万对，比23年少了157万啊，少了20%之多，创45年来新低。这个不仅仅是之前出生人口减少造成的啊，出生人口减少那也是慢慢的减少，那不存在一下子少20%的啊，其实呢就是大家都不想结婚了。那更大的问题是啊，本来以前大家觉得结婚是必须的，生孩子也是必须的，结果一帮年轻人试了一下，诶，发现跳过生孩子直接连婚都不结啊，真是太爽了，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啊，什么烦心事都没有啊，搞得结了婚的都想离婚。这个其实就是在打破中国几千年以来传统的桎梏了啊。我个人呢是支持年轻人的这种做法的，我不觉得年轻人为了结婚去降低自己的标准或者做一只舔狗是对的，不结就不结嘛，那人活一辈子也就30-50年精彩的时光，没必要活在别人定义的标准里，自己开心的是最重要的。当然这个咱们说的轻松啊，但是对于中国的高层来讲啊，这就是个国安问题了。男女不结婚啊，就不会买婚房，更不可能生孩子，没有配偶，没有孩子，没有房贷，也就没有了消费，没有了压力，没有了压力就不能好好做牛马，国家还怎么进步，还怎么干垮美国呀？所以国家呢也是做了很多努力的啊，比如很多城市呢开始提供结婚补贴啊，有些省份呢延长了婚假，地方呢出台政策限制高额彩礼，事业单位、公务员定期组织相亲活动啊，网络平台加强对独身主义啊、不婚不育话题的管控。还有一个细节，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啊？现在很多主旋律影视剧里啊都是兄弟姐妹啊，最近又有个这个年代大剧叫什么6姐妹啊，既教育大家不要重男轻女，又教育大家呢要多生。我这个不是在跟大家开玩笑啊，要求树立正确的家庭价值观这个事儿，中央呢是下了文件的。另外国家呢应该是认为这个结婚和生孩子的主动权还是在女性手上的，所以呢就从法律层面给了女性一些优待，比如说每每这个碰到男女离婚的官司的时候，法律都是倾向于保护女性的。但是我个人感觉啊，这些做法意义都不大，目前男女之间的问题呢不容易解决，哪怕现在开始男女都是正常出身，要消化之前男多女少的问题至少要20年。而且呢我觉得要想改变落后地区重男轻女的思想呢也不是那么容易，这个需要非常漫长的时间。至于城市里高知女性数量比男性多的问题，直接就是无法解决啊，这都不是观念进步和时间能改变的，除非修改中国女性智商分布的基因啊，或者学这个朱元璋的南北科举那一套，学校名额呢这个男一半女一半， 但是这样一来就失去了公平，是吧？因此呢，就只能寄希望于中国未来有一天底层人民呢也能有一个不错的收入，大家呢不再以钱来决定一个人适不适合成为配偶。但是这个事儿要多久才能实现啊？我不知道啊。所以短期来说，我对中国男女不平衡的问题呢是比较悲观的，各种政策呢也都是治标不治本啊，可能要到我们这代人老了才能靠时间一定程度上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呢，我也不是说中国什么都不用做啊，正所谓位卑未敢忘忧国啊，在这里呢，我呼吁习近平同志尽快呢把足疗纳入医保，而且呢要把足疗纳入医保集采，优先级呢要放在收复台湾之上啊，要以最快的速度把足疗的价格呢打下来。另外呢，也不能把这个女性同胞们落下啊，在城市里呢要多设针对女同志的足疗，在乡村地区呢多设针对男同志的足疗，技师呢要定期考核、定期体检，做到专业、实惠、安全、稳定。这才是真正的人民至上啊！鼓掌。